好吧，好吧，我们现在要在这里讨论的这个主题带来了很多困难的问题，你知道，我最终会给你关于这个问题的16分。给那些想让孩子留在教堂的父母的16个想法。但在我们讨论这16点之前，我想先奠定一些神学基础，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由于多种原因，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是大卫·布朗在哪里？我没有前进。就这样吧，好的，谢谢。这个主题的神学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圣经关于养育孩子的命令，特别是孩子的内心态度。哥罗西书 3:20 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因此，我们正在讨论一个讨主喜悦的话题。是主所喜悦的，还有其他一些是主不喜悦的。而主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孩子不服从父母。但你也想到了这一点。什么会讨主喜悦？而讨主喜悦的是孩子服从父母。以弗所书 6:1-4, 儿女在主里服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诫命，并应许您会幸福，并会在地球上长寿。这是一个可追溯到十诫的应许。这是神国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孩子们。通过这条诫命，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父母和孩子的知识，以及神对父母和孩子的愿望。当然，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伟大诫命。你永远可以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会的，他们是真的。当神做出应许时，他就会实现它。1 Timothy 2:15，孩子的顺从，孩子的强硬态度，关系到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带领教会。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让孩子们恭敬顺服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他将如何照顾上帝的教会呢？然后我们来看十诫文本中的那句伟大的话。B2B2, 孝敬你的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赐予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孩子心中的荣耀和服从，这确实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中心焦点。现在我将提出一些关于让孩子们在教会礼拜中与你在一起的实用建议。所有这些都是第五条诫命的含义，但是第五条诫命非常清楚地表明，孩子们对他们的孩子的服从和尊重父母，对上帝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给我们教会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写了一张便条，其中给出了我稍后要告诉你们的一些要点。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和我的一个朋友在一起。他回来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和这么小人物打交道？你正在处理孩子们在礼拜仪式中的行为方式吗？这是一个外围的事情。斯科特，这就是你偏离路线的原因。B2B2, 你过于崇高某些东西了。我说，那么，你认为第五条诫命是一条重要的诫命吗？我说，你呢？因为我相信摆在桌面上的是第五条诫命。所以我想，我不认为我们在这里过分夸大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人类儿女讨主喜悦的事情。我们正在谈论儿童的成功因素。我们实际上正在谈论宇宙的结构及宇宙中存在秩序和权威。有一位父亲，所有的儿女都应该让自己服从这个权威，他们应该充满爱心和快乐地让自己服从这个权威，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你把自己置于天父上帝的权威之下，上帝赐予我们地上的父亲，以便我们了解如何尊敬天上的父亲。我们首先必须尊敬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他。神非常痛恨羞辱，以至于在旧约中，孩子们有时会因此被用石头砸死。现在我们不会用石头打孩子，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不听话的孩子有一定的倾向。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思考孩子的服从和不服从。好吧，今天我们喜欢与第五条诫命打交道。我们喜欢降低它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心中有某种东西会授权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真正的石头砸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因为它对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来说是如此陌生。我们之前读到，孩子们缺乏服从，孩子们缺乏忠诚的心，实际上会阻碍一个人成为教会的领袖。如果他的孩子不听话，他就会失去这个角色。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当今教会领导中最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我不想试图淡化围绕这个主题的复杂性和困难。但是大多数牧师、大多数教会董事会和大多数教会成员根本不愿意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并尝试接受上帝关于儿童荣誉和服从的声明，因为这与他们的领导能力有关。这是房间里的另一头大象，没有人真正愿意谈论，因为其影响很难处理。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与父母一起留在教会会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是他暴露了家庭中已经存在的孩子们的反抗之心。不幸的是，当您带着孩子一起去教堂时，这种反抗就会以某种方式公开。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你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他，因为他发生时非常尴尬。因此，当你鼓励人们在教堂礼拜时和你一起生孩子时，就会出现一个考验。因为让你的孩子和你一起留在教会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做很多美妙的事情。他所做的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对第五条诫命进行了考验。他将向您揭示您家里的一切进展得多么顺利，这是上帝摆在面前的斗争之一。神呼召父母向邪恶宣战，因为这是一场24小时的斗争，这是一场与邪恶的战斗，因为这是一场针对他们的战争。创世纪 3.15 中预言了一场针对女人后裔的战争。这场战争每天都在针对人类儿女所生的每一个孩子进行。教会中的不服从问题是为儿童的心灵而进行的更大斗争的缩影。你知道，当你有年幼的孩子时，你知道，尤其是1、2、3、4、5、6、7岁的孩子，你想知道他是否会结束。你想知道你是否永远会占上风。但我只想说，我们的教会维克森林三一进信会所坚持的基本假设之一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在敬拜和指导的背景下与父母在一起是圣经的模式。这一直是希伯来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早期教会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一点。我最喜欢的证据之一是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中，我们发现保罗对丈夫讲话，他对妻子讲话，他对奴隶讲话，然后他使用希腊语言结构来表达向孩子们讲话。他使用直接称呼的呼格。这是当你对某人进行私人称呼时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所以保罗对父亲们说，父亲们或丈夫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妻子们要尊重你们的丈夫。孩子们要服从你们的父母和主，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使用的是直接称呼的呼格，这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孩子们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保罗转向孩子们，对他们说话。没有青年小组领袖，没有托儿所，孩子们就在那里。使徒行传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尤推古。年轻人一词指的是大约8到12岁的人。尤推古半夜坐在窗台上听保罗讲道，他从窗子里掉下来死在地上。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我想知道还有谁在睡觉。幸运的是他们不在窗台上。这个年轻人直接滚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然每个人都冲下去照顾这个男孩，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早期教会的聚会中有孩子，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帝子民的聚会曾被剥夺过。这就是圣经的模式，这就是我们所维护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做法呢？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想问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家庭融合教会中心所坚持的基本假设之一，也是我们尽可能提倡的假设。我们呼吁我们的兄弟考虑这一点。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对话中。我们通过大量而漫长的沟通，以敬虔和充满爱心的方式争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是圣经的模式。今天我们与孩子们所面临的同样的老问题，在每一代人中都一直存在。你知道，任何一代的孩子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相同的本性，有相同的倾向。你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你只会看到今天看到的同样的老问题。太阳底下确实没有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弗所教会的父母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但神已经赐给我们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您知道， 有您的孩子陪伴在服务中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看到了他的成果，果实是无与伦比的。发生在孩子们心中的事情是光荣的。你知道，我们教会里的孩子就像我见过的每一个家庭融合教会里的孩子一样，他们绝对喜欢他。没有儿童布道，没有木偶戏，但他们绝对喜欢福音的真实呈现。你知道吗？小孩子喜欢真正的讲道。我不认为他们不喜欢小孩子的说教。我知道他们喜欢用真实的成人话语进行真实的讲道。但他完成了许多伟大的事情。首先，他让孩子们感受到真正敬拜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儿童应该参与崇拜。他们应该在，如果他们真的很小，他们应该在父母的胸前听到他们的身体在唱着伟大的信仰赞美诗时产生共鸣。他们应该听到祈祷。他们应该看到激情和破碎。他们应该看到喜悦。你知道，小孩子都能理解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相信小孩子在子宫里就能理解事物。你们中有多少人没有在子宫里给孩子唱歌过？你们中有多少人没有在子宫里和孩子说话？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都相信孩子们会收到一些东西，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所收到的东西。教堂礼拜也是如此。谁知道孩子在教堂里听到人们祈祷时会学到什么？当唱起信仰的赞美诗时，谁知道孩子会抓住什么？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我相信他们会收获很多。我认为他们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给予他们的信任。老实说，我认为撒旦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帮助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东西。我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孩子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出于这个。我只是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谎言，你相信那不是真的，那并不真正适合情况。孩子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一切中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人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但我们都从我们所参与的一切中得到一些东西。我认为孩子们也是如此，所以我只是想驳斥这样的观点，即我的孩子们在大教堂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是认为这是一堆胡言乱语。你知道，他让孩子们对重要的事情和实质性的事情产生感情。讲道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庆祝圣餐也很重要。当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时，你所拥有的家庭聚会、教会的大家庭、兄弟姐妹和父亲母亲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孩子们会接触到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置身其中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祝福。我们应该让他们参与其中，而不是将他们与自己的年龄段分开。我认为这很愚蠢，我认为这对孩子的心灵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带你的孩子参加教会的聚会可以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变得甜蜜，让他们对生活有更好的认识。我认为他绝对没有任何缺点，除了叛逆的心带来的困难，以及上帝为满足这些叛逆冲动而进行的儿童训练过程。你知道，它也加速了儿童的发展，它使他们在许多不同层面上加速成熟，它还为父母带来了一些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刻，它使这些父母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希望这能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希望这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内心和内心的倾向。它确实产生了一种经验，可以加深对儿童生活中第五条诫命的理解。但当今教会的现实是，审判常常被避免。在现代教会中，羞辱的心常常隐藏在托儿所和青少年团体中。隐藏这些问题要容易得多。把他们从我身边带走，这样我就不用和他们打交道了。我的孩子不听话，所以我在公共场合处理那个孩子比较困难，因为那个孩子不会听从我。那个孩子对主耶稣基督所面临的情况没有一颗喜乐的心，所以孩子们的内心就被暴露了，而我们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尽快让他们离开那里。你知道，作为一名年轻的牧师，我当时27岁，一个周日，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教堂里讲道，后面有一个孩子开始尖叫，尖叫，尖叫，最后 最后我要求将孩子从服务中除名。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有趣了。你知道，我没有意识到父母需要培训如何让他们的孩子像这样留在教堂。所以那些熟悉我的人经常取笑我，说我是那个曾经因为孩子滋滋作响而把孩子赶出教堂的人。但这就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把他们藏起来。我们想要一个崇拜的内部圣所。我们希望拥有这种完全安静的超凡脱俗的体验，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注意力，这样我们就能拥有这种体验。为此，我们必须远离现实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倾向。我们喜欢创造这种内部密室的氛围。而这种将孩子藏在托儿所的做法，我相信这损害了孩子的性格，也损害了父母的性格。因此，我们没有去迎接挑战，而是将他们隐藏起来。这是我们教会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带着孩子参加教堂的公开会议，不幸的是，我们无处可藏，因为似乎一切都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就暴露了。我再次认为这是上帝的善意安排，他会将事物的真实本质展现出来，以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将您的孩子带入家庭会带来一些负面结果。教会。最明显的一个是孩子无法控制，父母发现去教堂是一种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更雪上加霜的是，你经常会遇到一个完全衣衫褴褛的母亲，她没有在教堂里听过布道。5个月了，因为她的孩子已经失控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吧？你们中有多少人现在加入家庭融合教会？举起手。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看过这个了。你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了。你必须为此奋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好吧，我将为您提供16条指导方针，让您的孩子和您一起留在教堂。第一个是建立符合圣经的行为标准。建立符合圣经的行为标准。第5条诫命要求服从父母，它是所有儿童教育的底线，它形成了荣誉的结构，并提出了孩子将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命题。因此，这引导我们解决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荣誉、不服从和叛逆问题。圣经只是要求基督徒父母确保孩子们的荣誉和服从。这是基线。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思考标准应该是什么。而标准是什么的答案就是这个，那就是荣誉和服从。叛逆行为在教会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拒绝保持安静。就是那个不肯安静的孩子，翻白眼，大大叹了口气，从你的腿上蠕动起来，拱起背部，随便走走，逃跑又怎样？你见过这个吗？孩子们，父母追赶他们的孩子，他们让孩子离开他们2英尺，2只脚变成了4只脚，4变成了8，8变成了16，然后一位家长开始奔跑。看到这一幕真是尖叫。当你在讲道时感觉很棒，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发生。颓然颓然，不肯安静，这是一种对父母兄弟姐妹的蔑视态度。要求孩子保持这种行为公平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在每个年龄段都服从是公平的。现在当然1岁和2岁的问题与4、5岁的问题不同和6个。但总的来说，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方位，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智慧，荣誉和服从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类别。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解决这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解决荣誉和服从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惩罚孩子生活中的不服从行为？我的观点是，一旦看到它，你就应该解决它。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莎拉·爱德华兹 Sarah Edwards 就是这样的母亲之一。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当他看到孩子的叛逆似乎出现时，他就会立即指出耻辱。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可以容忍年幼的孩子的叛逆，但不能容忍年长的孩子。我只是想挑战这个主张。有人认为你不能指望一个2岁的孩子会服从。我确实理解帮助一个2岁的孩子服从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他们在2岁时的接线方式肯定与6世不同。绝对的，毫无疑问。因此， 父母必须了解这是否是真正的叛逆，还是确实需要解决其他问题，并且需要对这种情况保持耐心。但是在我们文化中的人们，总的来说，不要相信一个两岁的孩子能够服从。另一方面，我认为我想鼓励你思考的一件事就是期望问题。期望确实很重要。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期望如何在育儿经历中发挥作用。想想海伦·凯勒的一生。如果您熟悉他的故事，那么海伦·凯勒绝对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安·沙利文到来之前，他无法控制。没有人相信海伦·凯勒能够成功地受到管教。而安·沙利文出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克制了那种独立的行为。你读到的关于安·沙利文和海伦·凯勒的第一次对抗是在晚餐时间，安总是被允许从任何人的盘子里拿走任何东西，用手吃饭，在桌子上爬行，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因为他的父母认为他无法控制，他们真的无能为力。所以他被允许抓住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不幸的是，他去抢安·沙利文的食物，但他的手被铁拳抓住，不被允许这样做。幸运的是，海伦·凯勒遇到了对手。他遇到了一个钢铁般的女人，他愿意打破社会习俗，愿意相信别人不相信的事情。没有人相信海伦·凯勒可以有任何形式的纪律。而且，你知道，安·沙利文的标准比海伦的父母还要高。我认为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正在与周围其他人认为正确的标准保持一致。我认为以类似的方式，教会变得过于宽容，就像海伦·凯勒的父母过于宽容一样。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海伦能够服从。而且我认为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我们最小的孩子可以服从。现在，我们都知道安妮和海伦赢得了这场战斗。他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安妮·沙利文以不妥协的决心进行了战斗。这是一场充满爱的战斗，但也是一场战斗。我们需要明确地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标准。我们需要建立圣经的行为标准，以便在整个主题中获得我们的智慧。而圣经的行为标准是由荣誉、服从和尊重等术语定义的。其次，让孩子做好敬拜的准备。孩子们需要为崇拜做准备。你知道，我们谈论的是孩子一周中的一小段时间。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半小时。大多数孩子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个半小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看两三个小时的电影。现在我们说他们不能参加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礼拜仪式。我只是认为我们需要考虑这是否是一致的想法。但他们需要为这段时间做好准备。我想为您提供几种准备方法。这里有两个建议。首先，彻底进行角色扮演，并在家里度过一段时间，那里的规则非常清楚。我将向您介绍一些我们在自己的家庭礼拜时所坚持的目标完毕。我们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他们现在已经过了真正困难的阶段，但他们曾经也处于困难阶段。我去过那里，坐过那里，我知道这是可能的，而且我认识很多人使这成为可能。所以我不愿意接受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认识太多促成这一切的人。所以我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我确实认为技巧与命题的成败有关，但也涉及准备工作。在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安静地坐着是我们训练的东西，看着演讲者是我们训练的东西，全心全意地唱歌，表现出对其他人的尊重。房间，然后接受指示。你知道，大多数孩子在某些时候都会对你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明白。这是父亲和母亲解释这一点的绝佳机会。我认为这是孩子们在以色列接受门徒训练并在早期教会的原因之一，因为必须有一个辈分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辈分，就是父母尽可能多地解释困难的单词和困难的概念。他应该让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然后在周日之前回顾一下服务内容。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的教堂里，我们会尽力让人们知道礼拜的内容是什么。歌曲、经文段落，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来帮助人们了解它将是什么。我们浏览经文段落，所以父母很容易知道我们的内容。 我们将在下周阅读并考虑。但是要做好准备，让他们为下周将要介绍的单词和概念做好准备。第三，如果您因纪律处分而将您的孩子从部队中除名，请不要将其作为玩耍的时间。如果你因为惩罚孩子而让他们退出服务，然后让这绝对成为他们经历过的最有趣的经历，你猜怎么着？您将接受定期这样做的培训。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游戏时间。当您离开服务时，继续遵守标准。然后当他们准备好时，把他们带回来。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打败自己和目标。第四，使纪律有效。如果您使用的纪律形式不起作用，请改变您的方法或增加其强度。我的经验是，一些孩子和一些家庭不服从的原因往往是强度不够。父母往往不愿意付出足够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你知道，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这是非常困难的。所有的育儿方式都不相同。我们对同样的事情并不都感到满意。但我会很坦白地告诉你，我在我认识的父母身上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纪律问题，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确实遇到了困难，这是两件事。要么是强度，要么是一致性。换句话说，是不是打屁股不够狠。或者第二是并不真正意味着是。这仅意味着可能有 40% 的时间或 60% 的时间。所以这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孩子，你知道，总是有回旋余地。孩子知道他们，你知道，他可能会很顺利。他可能有 60% 的时间与父母在一起，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第五，不要贿赂。为孩子的模范行为付钱是错误的方向。行为模范、荣誉、服从、尊重应该是行为的底线。第六，要求第一次服从。要知道，数到三，给一二三四次服从的机会，绝对是颠覆孩子的荣誉心。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第一次不服从，那么你需要了解那到底是什么。这是不服从。第一次服从会给你带来，如果你坚持第一次服从的原则，你将拥有在第六项方面取得成功所需的一致性。不要害怕离开服务来管教你的孩子，我们都感到非常羞耻。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不听话？我们希望我们有完美的孩子。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得到所有这些，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家庭中有罪人。有时这些罪人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想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我们的声誉或类似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明白，不服从对上帝来说是一件大事，让你的孩子退出服务有时是适当的事情。第八，礼拜仪式不是娱乐时间。我在我们的人民中倡导的是，在教堂里玩耍并不能教他们如何崇拜。我不赞成给孩子们在教堂里玩很多东西，尤其是拨浪鼓。请不要发出嘎嘎声。火柴和车，那些声音没那么吵。但这取决于孩子安装的是什么类型的发动机，这是汽车唯一的东西。但我只是不鼓励我们的父母，除了圣经之外，不要将任何其他书籍带入服务中。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将许多其他书籍带入服务，只会使孩子们对我们真正在做什么变得不敏感。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迪克和简的照片。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对一位圣洁的上帝进行沉思。我们应该将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意识到全世界都存在不同的意见。我只是告诉你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没有玩具，没有游戏。从最小的孩子到最年长的成年人，都尽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上帝身上。第九，孩子们在教堂里应该而且可以保持安静。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教堂内的表面噪音有容忍度。这是与我们一起生孩子的正常结果。但是如果孩子在纠正后继续发出噪音，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它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服从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需要被从服务中除名，直到恢复顺从的心为止。你知道，去年秋天，詹姆斯·麦克唐纳在他的杂志《家庭改革》杂志上，顺便说一句，詹姆斯·麦克唐纳出版了两本很棒的杂志，《今日家庭教育》和《家庭改革》。他发表了一些东西，戴尔·米多尔 Dale Meder 的一篇文章，名为《静坐的孩子之美》。在文章中， 他谈到了训练孩子静坐的重要性。他在文章中说，被电视迷惑并不算安静地坐着。这是他说的一件事。他说，能静坐的孩子是权威之下的孩子，是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受教的孩子，是别人的祝福。我只是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教我们的孩子安静地坐着？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很好，人们会说，哦，看看那些孩子们多么安静，这一定是一个神圣的家。不，绝对不是。你可以让一些孩子做任何事情，好吧，在外面，所以忘记这一点。我们不是在谈论让我们的孩子说，是的，先生，不，先生，这样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会认为他们没事。不，他们是罪人。我们并不是在谈论表现出某种外在的表现，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你是敬虔的。这根本不是我们谈论的内容，但我们谈论的是触及问题核心的纪律，问题的核心是荣誉和服从。但我认为这里的陈述是正确的，静坐可以是一个孩子。我确实意识到，当孩子一两岁时，安静地坐着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第十点，在家中保持日常崇拜。练习这一点的最佳地点是在家里，一起坐下来读经文、唱歌、祈祷，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应该成为这种练习的一部分。第十一点，如果你确实在这方面遇到困难，我建议那些确实遇到困难的人这样做，在你的家里安排45分钟的时间，在那里你可以做你在主要礼拜仪式中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贴上胶带，听 CD 或有布道的东西，并执行您认为应该在正常礼拜仪式中应用的规则。然后这样做，然后这样做几次，你会看到结果。我主张不要在服务中走来走去，把孩子放在你的腿上，坚持让他们待在那里，服从你的纠正，并让他们和你在一起。让你的孩子在礼拜仪式中跑来跑去，会让人们分心。第十三点，当您让您的孩子退出服务时，不要放松标准。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其次，父亲扮演着关键角色。你知道，父亲们经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委托给他们的大女儿和妻子，而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并保持注意力。我只是认为这是错误的方向。你知道，我见过家庭和小孩玩烫手山芋。看起来，你知道，他的孩子一只手拿着烫手山芋，去下一个，去下一个。你知道，这贯穿整个服务过程。好吧，父亲往往是共同点，消极的父亲往往是难以克制的孩子的共同点。他们没有获得他们需要的权威，他们期望他们的大女儿或大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15号，训练时坐在后排。这很明显。第16号，你知道，抚养孩子是我们要做的最困难的工作。这也许也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是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孩子藏起来，因为我们在崇拜活动中遇到了问题。我们不应该效仿世界的模式，在托儿所、日托中心、青少年团体和类似的地方隐藏我们的不服从问题。有趣的是，你知道，当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时，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在现代教会所做的与我们应该做的完全相反。在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最容易受到父母权威的考验，我们把他们置于别人的权威之下，我们想出了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如何回应我们的权威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跟随青年牧师，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拥有权威。这绝对是错误的方向。在青少年最需要父母权威的时候，将他们与父母分开，绝对是相反的错误方向。那么，现代教会是否有可能与第五条诫命打交道？我们的结构是否有可能消除了父母了解孩子的心，然后亲自带他们去爱的一个重要机会顺服，使他们凡事听从父母，蒙主喜悦？我们都理解让孩子和你一起去教堂的做法所带来的考验和磨难，真的很难做到。然而，尽管这是最痛苦的，但它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它给孩子们和父母的生活带来了结果。我们正在使耶稣基督成为门徒。使耶稣基督成为门徒是一项混乱的工作。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没有完美的教会。 我们内心会升起叛逆和不服从的情绪。上帝赋予孩子、父母以一种每天24小时充满爱和有效的方式来面对这种不服从，以便在孩子们中确保荣誉和服从。耶稣基督儿女的心，以便他们能够做好适当的准备来荣耀他们的天父，并跟随他们的天父，即使这与他们所有的个人倾向相悖。神希望他的门徒全心全意地爱他，并让自己服从他的权柄。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传遍万国，天上有一位神，人应当顺服他，并服从他的命令。向他的天父致敬，谁应该效忠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耶稣基督？教会中对待儿童的方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所有信徒所要求的内心的顺服提升到了中心位置，但这使得这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有很多事情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孩子的成功就是其中之一。耶稣基督福音的示范是其中之一。你知道，不久前我们有一个新家庭来到我们的教会，很明显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训练孩子的服从和荣誉。这应该发生。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历中经常发生。在服务中有一个时刻，他们的一个男孩非常大声地说，不，不，不，然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这绝对令人难以置信。每个人都感觉很糟糕。你知道，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这些人受到如此仁慈和善意的对待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没有被排斥，也没有让他们觉得你对此了解太少。出色的。我给家人打电话那周晚些时候，那个女人嘴里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很高兴一位长辈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们刚刚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抚养孩子方面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能过来帮助我们吗？于是我和妻子就去了那里。我们刚刚与这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是一个忠实的家庭。这是一个家庭，你知道，这只是上帝以荣耀的方式组建的婚姻，一对真正爱主耶稣基督的丈夫和妻子。但他们就像美国的几乎每个家庭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抚养孩子，因为根本没有榜样。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黛博拉和我刚刚经历了一些实际的事情。我们打开经文，给了他们一些已经写好的东西，并向他们扔了几本书。哦，顺便说一句，这是我最喜欢的两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泰德·特里普 Ted Tripp 的《牧养孩子的心》Shepherd a Child's Heart 和雷布·布拉德利 Red Bradley 的《儿童抚养技巧》Child Raising Tips。 拿这两本书来说，它很漂亮，而且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方法论。两本很棒的书，我尽可能的将它们送给父母。但无论如何，这个家庭灯亮了，他们开始在家里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他们在周日走进教堂，他们有更多的喜乐，他们作为一个家庭，成为我们教会的一部分，有更多的爱。而且，您知道，我们根本不应该对这样的家庭采取严厉手段。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们并肩作战，并帮助他们。我知道这个家庭将永远不同。我知道如果他们偶然进入一个有托儿所的教堂，这个问题就会被推迟很多年，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被面对。而那些孩子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内心的悖逆中长大，永远得不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安慰。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荣誉的幸福和服从的快乐，以及在上帝置于你生命中的权威之下命令自己的善良。所以，这是一场值得的战斗。我推荐它给你。